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现在是雅芳为你主持的接棒人节目时间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你开始查考提摩太前书。那这一卷书的主题呢，是合乎主用的领袖。说到现代啊，是一个人才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。能够拥有优秀的人才，才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代当中获得胜利。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常常会说到神是怎么样的在他的子民当中拣选、预备、提拔、栽培和坚固领袖。说到保罗，在他生命的晚期，他写了好几封的这个教牧书信，那就是提摩太前书、后书、提多书。那在这些个书信里面就教导我们，教会要发展，要向万民传福音，那就得坚固和树立更多能够持守真道的信徒领袖。说到这里呢，那我们先要看看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呢，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。现在我就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出来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。
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。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恋世俗的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和亲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、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
谢谢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刚才念出了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雅芳要跟你分享的第一点呢，就是神要兴起能够稳定正道的领袖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持守真道领袖的重要性，讲到神的家里面是需要持守真道的领袖的。而提摩太呢，是保罗属灵这方面所生的真的是宝贵的儿子。他除了对提摩太有浓厚的情谊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保罗要坚立提摩太去为主做工，而间接的呢，就提醒以弗所教会一定要支持这位领袖。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，保罗嘱咐说，不可传异教。我们的教会要稳定地向前走，这就是个大前提。异教在原文里面的解释是教导其他不合乎真理的教义。神的家里面常常不是肉身的争吵，而是关于持守真理跟不持守真理的一个征战，真理跟异端的征战，正道跟歪论的征战，这些个征战可以杀人于无形啊。如果错误的信任一些不守真理的领袖，跟了他们了，然后又实行错误的信仰路线，那带来的祸患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。一个做领袖的，如果没有守住他的岗位和本分，就会带来深远的伤害。那曾经有一则新闻说到，某一个城市呢，盖好了13层新的大楼，结果呢，就像骨牌效应一样的噼啪啦啦的全倒了。如果你呢，买了旁边那一座楼的一个单位，或者是因为这个消息而你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城市买了房产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其实这个倒塌楼房的城市呢，是一个大都市，那要是在偏远的地方所盖的楼房，你想一想，敢住是敢买吗？就像是大地震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所谓的那个没良心的工程偷工减料的，应该在地震当中不会死伤那么多人。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德国这方面呢，选错了领袖，就是错用了希特勒，危害了德国和全世界呀。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来说，将来也可能会这么说啊，美国攻打伊拉克是美国近代衰退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。国家领导班子走错了路，失去了列国的尊重，会带来国家庞大的债务，影响全国的人民。还有就是金融海啸，这就是因为金融方面的领袖没好好管理金融这个事业，当中的一些出纰漏的事情太多了，以至于影响整个国家，也伤害了很多很多投资的人。咱们中国有句话说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其实呢，我自己也有一个发现，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就是呢，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培灵聚会，那就呼召了很多的能够在诗班里面侍奉的人，组成了一个合唱团。那这个指挥呢，可能是紧张，是不是？那这诗歌献诗完了之后呢，这个指挥呢，忘记打一个手势，让全体的诗班员坐下。而没有这个指挥的这个指示呢，全体诗班员就非常守纪律，都乖乖的站在那儿。然后呢，讲员就上了讲台，开始讲道了。讲了好久哦。那因为这指挥没表态嘛，所以诗班员呢，都一直站在那儿，一直到指挥突然间发现到，哎呀，糟糕，怎么诗班员还站在那里？这站这么久了。然后呢，走了出来，轻微的示意，让诗班员全都坐下。这就让我们可以想到，作为一个带头的，一个领袖，无意之间的一个错漏，可能带来很大的不方便，或者是什么样的损失。 但是，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面，领袖一旦想错了，决定错了，做错了，甚至于做漏了什么事儿，那个影响可以是很大，也是很深远的了。当使徒保罗思想到神国度的拓展，他知道其中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要建立合适的领袖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节那里提到敌正道，两节经文列出了14种抵挡纯正教义的事情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，必须有纯正的教义作为根基，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说，教会要兴旺，首先要坚持遵守真理，不单单要有纯正的真理和教义，还要有清新的领袖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里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教会要有好的发展，对社会有好的影响，我们就需要能持守正道又能够清新正直的领袖。做接棒人的人应该好好的思想，有没有努力提拔和培育我们的提摩太呢？其实不同的领袖呢有不同生命上的盲点，这个盲呢是看不见的，没有人十全十美，是不是啊？那每个人都有长处，可是呢也会有短处。有些人呢自个儿一个人做事儿呢可以做得挺好的，但是一跟人合作呢，哎，就出事儿了。要不是呢就是不能够合作，要不然呢就是会得罪人。有些人呢对刚信主的人是非常温柔的，可是呢对于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块侍奉的人呢却是态度不好。有些人内心很火热，可是外表呢却是无所谓的。有些人在大事上面哇可热心了，可是生活上的小事呢，哎，打马虎眼了。所以在主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必须要长大成人，要成熟，用爱心彼此的提醒鼓励。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真的用爱心为了主的关系呢，我们互相的提点，互相的指正的话，那太好了，这样每个人都能够进步，咱们的教会不就更加的兴旺了吗？教会需要兴起更多持守正道的领袖，同时呢也得防范那些个不守真理啊，有歪心眼的人，他们呢要成为领袖可热心了，表现得一表人才，可是上了岗位之后呢，哎，原形毕露。当一个群体一不小心错误地相信了一个不好的领袖的时候，这个带来的破坏是相当的深远的。曾经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的故事。在1995年，美国宗教界跟福利界也有一个金融方面的丑闻。当时在美国费城有一个宗教骗徒，他呢叫做约翰·班尼特，成立了一个新世代慈善机构。他告诉大家，有个非常有钱的信徒希望帮助大家募捐，那么大家伙成立一个筹款基金，只要把款项捐给他，过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得到加倍的回报。最初啊人们都想赚了嘛，所以呢哎呀这个机构呢真是收了不少的钱。但是后来这个资金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 这个资金破产了。很多基督教的慈善机构，甚至于连有名的这个大学呀、学院呢，都牵连在其中，引来了很惨重的损失，而且连名誉都受到损失了。不管在社会上，在宗教的事务上，历史历代都有不守正道的领袖，所以教会需要建立更多能够持守正道的领袖。方向路线错误了，那会带来无限的破坏，甚至于毁坏，影响社会长远的发展。那说到这个哈佛大学，最初呢是由敬虔的清教徒创立的，是要培育忠心的教牧人才，但是慢慢的呢，世风日下，道德沦陷了，随后反基督路线主导了哈佛大学。在哈佛，大部分的教授呢都不再持守圣经的真理。那么慢慢的，美国很多知名的基督教大学呢也跟着沦陷了。说到伦理学，会谈到有十个必要条件来支持人们有婚前性行为。也有些讲座说到圣经中支持同性恋的根据这些个话题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日夜都要求神兴起更多持守真道的领袖，从圣经的真理、生命的栽培和侍奉的装备三方面来好好的接受训练，配合各个方面的学习班、训练班，要为主栽培更多能够持守真道的领袖。接着雅芳要跟你说说第二点，做领袖要避免无谓的争论，并且要提防歪论。常常人们有很多无谓的争论，是不是啊？并不是说那些个芝麻绿豆的事儿，而是呢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然后呢，你也不让我，我也不觉得你对，争啊争。正像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里面所讲的，这些我们要避免，并且呢，我们一定要远离，甚至于禁戒自己有那种错误的猜测。什么事情到事实出现的时候，那就是真的，不要胡猜八猜的。在早期教会的时候，有异端的诺斯底派，他们经常错误的解经，比方说对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节经文，他们怎么解说呢？竟然说成起初神造了天神和地神。哇，这就让人联想到中国民间膜拜的什么雷神啊、电神啊、土地公啊这些个，他们就是这样随意的解释圣经。做领袖的带头羊一定要避免无谓的争执，提防歪论。在中世纪，很多神学家在修道院里面用了很多时间去写关于神学方面的事儿，有的呢很美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辩论的过分仔细了，甚至于到达了荒谬的程度。有个例子就是他们在争论啊，一根针的针头上、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啊？这真是。所以有个神学家说得好，圣经在何处开始，我们就在何处开始；圣经在何处停止，我们就在那儿停止。圣经教导的，我们就传讲。圣经没教导的，我们就不讲也不争论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七节里面提到的教法师 是指着律法的教师而说的。那个时候，有一些以弗所的领袖传讲异教，他们自己说自个儿熟悉律法，但是保罗却指出，他们是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你说吧，一个做老师的，连他自己教导的他都说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自己都搞不清楚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你问他为什么，怎么会，那结果呢？他根本就说不清楚，也搞不明白，这是老师吗？一个真正的老师能够深入浅出，清晰地教导人明白深奥的道理，这才是真正的好老师。为主做接棒人的，我们一定要提防歪论。历代以来，很多人扭曲主再来这个真理，传讲歪论。圣经在这方面有很清楚的教导的。首先，我们要警醒，等候主再来，要与神同工，使万民能够听到福音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。第二呢，主再来的具体日子，我们不必去猜测啊。但是很多人他不管，仍旧呢是哇，想尽了办法，找一些个资料，一些个根据去猜呀，去想啊。很多年前啊，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牧者，他呢那个时候就很喜欢研究主什么时候再来，可能他真的很渴望知道，是不是？那谁不想知道啊？所以他就说了，1996年或者97年主很可能就会再来了。迎接2001年，也有些异端认为信徒会很快的被提了。如果一个做妻子的怀孕了，那你呢，这是负担两个体重，可能呢你就无法被提了，因为你太重了。有很多的姐妹呀，特地去堕胎，然后乖乖的等主再来。弟兄姊妹，带头羊，这些个歪理啊，怎么听他都不对劲儿了，真是杀人于无形。你堕胎就是杀人嘛，这是贻害深远啊。好，说到第三点，做领袖的要按正义传讲神的话语。提摩太前书1:8里说道，律法要用的合宜，要使用的合神的规矩，合神的心意，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。正义分解就是正直和切割这两个词结合而成的。我们需要懂得圣经全备的教导，用我们常用的这个两条线的神学来表达。圣经针对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，针对人可能的这个偷懒，保罗呢就提醒我们要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不能够懈怠。但是针对没有安全感的人呢，在约翰福音10:28那里，耶稣安慰我们说，我有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弟兄姊妹，律法有三重功用。第一，是让我们知罪，就是知道自己有罪，是什么样的罪。第二，约束人的恶行，就会保持社会相对的稳定性。那没有人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大家都有平安，社会当然稳定，是不是？第三，会让信徒明白神的心意，并且引导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。想当初那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，只是注重这个规规条条，却不重视神话语真正的意义。再说到犹太人很重视割礼， 但是他们不深切地去明白割礼真正的意义。神的心意真正要表达的就是要人心里面受割礼，那就是说完全离开罪恶。要清楚神全备的教导，那我们呢就必须接受装备。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又好好的学习装备起来，在我们生命的学习当中、历练当中，跟在侍奉上面的装备，我们这些个带头羊才能够成为蒙神喜悦的工人。所以咱们侍奉主的人都要好好的牢牢的记住，我要受装备，我要讲真理。
灵泉心语，路加福音二章34节35节，经文说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对他母亲玛利亚说，看哪，这孩子被立，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，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。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。唱完了赞美诗，西面要说预言了。他把旧约跟新约巧妙地联合起来。耶稣基督是石头，因为旧约名言弥赛亚是石头，他是救恩的石头，所有相信的人都将在这个磐石之中安然居住。他是审判的石头，许多人因为不信他而被定罪。他是释金的石头，面对基督的态度会把人心显露无疑。耶稣基督是神迹，为了要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在世上行了很多很大的神迹奇事，然而他却成了悖逆之人毁谤的画饼，他们不尊敬也不接受他，反而疯狂地攻击毁谤。而耶稣基督如同刀剑，这句话却单单的是对玛利亚说的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，她甚至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西面的预言后来准确无误地应验了。彼得后书一章21节，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，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，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